欢迎来到纳尔逊，欢迎使用黄石中国花园的语音指南。我们的解说以黄石中国花园的步行地图上的位置号码为参照，请从 3w.nelsoncitycouncil.co.nz 网站上下载地图。这条步行路线是纳尔逊市议会开辟的一系列艺术和古迹步行路线中的一条路线。黄石中国花园于2007年对外开放，以庆祝与姐妹城市中国湖北省黄石市的联系。新中友好协会纳尔逊分会最先向纳尔逊市议会提出修建中国花园的提议。花园项目于2001年12月被批准修建，2003年开始动工。大部分资金是由纳尔逊市议会提供的，黄石市人民政府也做出了实质性贡献。花园的入口处列出了赞助者名单。我们的路线从信息中心开始。您向着河流走到河旁，沿着这条河向右转，走上麦泰河的人行道，继续往前，直到您到达桥墩有着独特鳗鱼图案的诺曼比桥。您右边是一条通道，将引领您走到 Bridge 桥街。皇后花园在马路的对面清晰可见，黄石中国花园在皇后花园的左侧。花园在塔斯曼街上，有白墙围绕，入口处有瓦顶装饰。花园每天早7点到晚8点可免费参观。黄石中国花园的选址非常适合，它临近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皇后花园里有中规中矩的精心巧布的几何图形的花坛。中国花园与其形成了令人赏心悦目的对比。更幸运的是，几棵在19世纪80年代栽植的大树的发源地是中国。这些大树有的完美地融入中国花园的设计，有的为花园提供了绝妙的背景。黄石中国花园是一个文人花园，是按中国有2000年传统的花园设计原则建造的。中国花园有三个功能，可以使用，是一种艺术形式，也表达了一种理想。一个能使用的花园，展现了雅致的生活场景。花园是房舍的延伸和扩展，是宴请、娱乐、种植瓜果蔬菜、饲养家养动物、开辟水池泄塘的场所。作为艺术形式的花园，要能体现出水的流动之态，墙壁要能划定、创建空间。随处都曲径通幽，植物错落有致，窗户能让人禁不住想往里看。花园植物包括松、竹、梅和苏铁植物。花园里的特色花卉象征了女性的存在，典型的花卉包括象征富贵的牡丹花和象征纯洁的莲花。理想的中国花园能凸显诗歌和艺术的主题与文学表达， 花园是文人、学者和中医知识的汇聚场所。在您的地图一号位置，也就是塔斯曼街和 Bridge 街的拐角处，有五株光叶石楠。光叶石楠几乎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华盖，蔓延在花园的内外。光叶石楠树叶引人注目，造型优雅，用来指引这个幽静场所的入口处，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光叶石楠原产中国，在湖北省也有分布。这些光叶石楠和中国花园里的很多植物都原本是皇后花园的栽植植物，这些植物也很适应新的环境。如果风和日丽，您可以在中国花园暂停脚步，聆听微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音，您也可以享受不同树叶的绚烂多彩。中国的花园植物一般都具有实际用途，您可以仔细鉴赏这个花园选栽的植物。花园的设计师考虑了香味、纹理、形态、颜色和风吹树叶所发出的不同声音等额外好处。这条步行路线希望您能在一天当中稍作片刻停留，用来思考、聆听、享受一段平静的时光，并能调动起您所有的感官。在您地图的二号位置上，两只由中国石匠雕刻的神态庄重的福犬优雅地伫立在中国花园入口的两侧，这是由南希·梅西捐助的。他在过去的17年里经常定期访问纳尔逊。福犬是亚洲的传统神犬，用于保护佛教寺庙、商馆、寺庙、家院、墓地或政府建筑的门前，通常都会摆放福犬，以驱吓邪灵恶鬼。福犬看起来像狮子，狮子是佛教的神圣动物，统领着所有的猫科动物。福犬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首先以中国艺术形式出现，大约是在公元前208年。这对守护中国花园的福犬是传统的一公一母形式，公犬在玩一只球，球象征了地球，母犬搂抱着一只幼犬。这对福犬的工作是辟邪，看护花园。现在您穿过有顶檐的前庭，这面墙延续开形成围墙，围墙粉刷成白色，墙顶用来自黄石的传统粘土砖修砌，通过墙体把中国花园围绕起来，以及对闭合式入口的使用，都是为了引导参观者参观，并营造出一种让参观者欣喜的元素。请注意，大门和铁栏杆上表现出来的是繁复精密的玉兰花图案。当您走进花园，一系列的造型会立刻使您愉悦。白墙为这些雕塑般的形状提供了一个绝妙背景。石头支撑起这个世界，石头在花园里有两个重要作用。石头可以作为一种造型， 也可以作为建筑材料。大块的石灰石摆放在这个花园的不同位置上，有的石头在您地图的3号位置上。受自然风化的石灰熔岩石在中国深受人们的宠爱，它们是所有中国花园的风骨所在。这些石头来自纳尔逊金海湾的卡拉克西地区，颇能和传统的中国园林石相媲美。中国传统园林为的是唤起人类作为伟大自然中一份子的感觉，这样身在花园里的人在浏览景色时就能有种种漂泊之感。花园里的岩石象征了延绵山脉和高耸的山峰，微型树和灌木表现了古树和森林，小池塘或泉水代表了强大的河流和海洋。换句话说，花园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您地图上5号位置是独特的黄色白云石，此时也体现了花园和中国黄石市的特殊联系。形态俊逸或别致的大块山石在中国身价不菲，其坚固的石身上贯穿着各种石洞和开口，这些洞象征了高耸的悬崖或穿越山洞。水滴石穿显示了持之以恒的美德，就像至柔的水锲而不舍，可以慢慢磨平坚硬的石头。请注意，这块石头的石洞里自有一片蕨类植物的小天地，这些植物靠最小的供给为生。山石的竖立面形成了各种雕塑元素，与白墙形成反差。园林景观受光线和季节变化的影响而不断产生变化，成为参观者欣赏花园的重要体验。中国园林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体现出阴阳的不同方面。中国古代用阴阳解释万物的运作，阴代表黑暗、被动、向下、寒冷、收缩和柔弱，阳是光明、积极、向上、炽热、扩张和强大，这两种能量不断互动，物质长消，温度从热到冷，没有什么东西是全黑或全白的，阴阳无法独立存在。不规则山石和平滑山石临近摆放的形式体现了对立物体的共存和互动，石洞体现出空与满的对立。经过幽静的前庭，您现在进入了阳光普照的中庭。当您步入花园时，您可以脱掉您的鞋子，享受手工制成的卵石铺路。这些卵石用来按摩在花园里身心放松的参观者不穿鞋的足底，同时也营造出令人赏心悦目的视觉效果。在新西兰本地，手工制造这些卵石是一项挑战。这些卵石体现出复制一所中国花园所需的精湛工艺和对细节的追求。这个中国花园虽然面积相对小些，但重要的景观都能依次展现在您的面前，并能调动起您所有的感知，而不只是您的视觉。一个花园应该有艺术的灵魂，花园能唤起 或放松情绪。花园如果能激发诗歌、绘画和摄影，就达到了真正的成功。花园随着岁月而愈显成熟，其各种景观都将富有那种古典韵味与魅力。在这里，灵魂可以放松，精神可以活现。有恒心是众多美德中的一种，这些美德滋养、启发了那些曾经的中国花园主人们。您地图的六号位置是观景台，您在这里，目光可以越过曼池，眺望到您地图七号位置上的一棵1880年种植在皇后花园的大樟树。樟树深受中国人珍爱，常种在寺庙园林里。非常令人欣慰的巧合是，这棵树为我们的中国花园平添了风韵，因为樟树是湖北省的本地树种，也是黄石市的市树。樟树四季常青，是东亚的土生树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和日本。樟树由于气味芬芳，木质优良，在东亚的许多文化中都使用。樟树开有香气的小黄花，结椭圆形的红果。樟树坚韧的叶子可以溜取油。樟树成分作为一种烹饪香料已经使用了很多个世纪。有记录显示，公元618到907的唐代，樟树成分作为一种烹饪香料已经使用了很多个世纪。有记录显示，公元618到907年的唐代，樟树成分就作为调味剂放在类似冰激凌的甜点里。实际上，樟树有很多令人惊叹的用途，包括香料、驱虫剂、杀跳蚤。樟树有医疗价值，也是生产无烟火药和胶卷的重要成分。这真是一种用途广泛又额外芬芳的树。在观景台的两侧，您都能看到巨大的加纳利棕榈树。在您地图的八号位置是生长缓慢的苏铁棕榈树，这种树原产于中国南方，它的背后是新西兰本地的尼考棕榈树。苏铁棕榈树是热带地区一些国家的本地树，如果仔细浸泡种子，细细研磨，去掉毒素，就能获取淀粉，这是亚洲部分地区饥荒时期的最后应急食物。水是中国花园的基本要素。您地图九号位置的池塘倒映出头顶的天空和周围的山石植物，显现出随时变化的万千景象。水是一种生命力，在这里，池边坚固的石头构成了阳的要素，和里面柔软的阴性的水形成了平衡，阴阳在这里被调和。当对立的阴阳调和后，气能量就能吐故纳新，就像世界的循环系统，水为花园和游客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太阳和云不断变化，通过倒映的水带给花园另一番景象。中国花园的水代表了生命的不断流动性， 水应该自然流动，仿佛没有终点。黄石花园的池塘的水通过一个隐蔽的通道，从一个瀑布流淌进池塘，再流往皇后花园的池塘。在中国明朝，花园的水也有几个实际用途。水可以防火，可以浇灌植物、作物，可以养鱼。水也帮助调节湿度，净化空气，并降温。在暖和的月份里，你也能看到睡莲。不过鸭子喜欢新生的睡莲，所以睡莲的欣欣向荣需要一段时间。花园最让人关注的是它的亭子，也叫榭。在您地图的十号位置，亭子在您聆听隐秘瀑布的潺潺流水声时，为您提供了沉思遐想的空间。亭子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向上扬起的有瓦的顶，这个顶使用的是真正的产自湖北省的中国屋檐瓦。在您地图十一号位置是高大的芦树，它的枝叶伸展开来，涵括了池塘。芦树在秋天叶子颜色炫美，冬天枝干形状神俊，春天吐出苍翠的嫩芽，夏天结出娇美的花朵。芦树标记出四季的更迭变化。这个芦树品种起源于中国和欧洲的干燥地区，其黄金的树叶和其他树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芦树也有实用性，在传统中医中可以消除湿热，也可以作为解热剂。从树根和树干中可以提取出橙黄色染料，为织物染色。树叶和树皮也是很好的染皮革的材料，可以染出黄色的皮革颜色。您地图十二号位置是曲桥，是中国花园常用的水上通道。根据禅宗的哲学和教义，曲桥的设计是为了让路人集中注意力，在此时此地全神贯注，现在就在当下。曲桥通常没有栏杆，心不在焉的过桥人很可能从一边掉进水里，他在将来肯定会更集中精力。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分支，在中国的最早记录是公元七世纪。据说一个印度曾经的贵族王子的僧人达摩来到中国传授这种觉悟方法。曲桥的路径和桥梁设计也遵循了中国风水的原则，负能量和邪灵据说不会判断角度，人和好的能量则没有这种问题。在历史上，中国在建筑选址上广泛运用风水原则，特别是那些有重要精神意义的场所，如坟墓。不过住宅和其他场所也运用风水以提升运气。选址取决于所使用的特定风水方法。一个吉祥场所可以由水、星辰、指南针根据周围的参照物而确定。风水在中国60年代的文革期间被镇压。 但之后又热了起来。中国花园的设计师喜欢使用象征纯洁、优美、美德、诚实、正直、长寿等品质的有人文内涵，同时能在一年四季交替开花的植物。这个花园的植物有象征长寿的松树，象征气节的竹子。在您左边的小松树是中国红松树，这种松树因为适应力强、寿命长、外形英俊、风吹拂树叶的沙沙悦耳声而受中国人喜爱。松树是中国的岁寒三友之一，岁寒三友的得名是因为他们在严寒和困境中坚韧不屈的品行。另外两种植物是竹和梅。您回首朝入口处看，在玉兰后面的大树是非常古老的诺福克松和道格拉斯冷杉的品种。竹子因为实用而被广泛种植，竹子也因为其坚韧、灵活和顽强的特点而受人赞誉。竹子映在花园墙上的倒影，竹叶的沙沙作响，和其优美简练的外形都让人赏心悦目。竹子在几千年来给诗人带来了诗性，给艺术家带来了灵感。这座花园里和墙外的芭蕉树周围都种了一些不同的竹子品种。长在角落里的是令人惊叹的银杏树。银杏树是中国的国树，银杏树是活的化石。与现代银杏树相关的古老化石可以追溯到2亿7千万年前。银杏树也叫白果树，这种树很特别，因为它没有其他尚存的有密切关系的近亲树种。银杏树从人类历史早期开始就被广泛种植，作为食品和传统药材被广泛使用。有关银杏树坚韧性的极端例子，也许是在日本广岛。1954年，原子弹爆炸1到2公里范围内的6棵银杏树是爆炸后极少幸存下来的生物。这个区域内几乎所有其他的动植物都被毁灭了。这些银杏树虽然被烧焦，却幸存了下来，而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些树到今天还都活着。人类正在研究银杏的特性，以治疗痴呆等疾病。在花园的角落里，有被称为百花之王的，象征财富和繁荣、颜色鲜艳、姿态雍容的牡丹花。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中国牡丹花时，深深为之动容，称其为像圆白菜一样大的玫瑰。此外，这所花园里也有冬天开花的腊梅。梅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其他三种是兰、竹、菊。在您地图的13号位置是芭蕉树，中国文人花园里常种芭蕉树，此树象征了学习。历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用功的中国学生 用芭蕉树叶勤练书法的故事。这些学生买不起纸或丝绢。此外，芭蕉叶在文人作画写诗时也帮助他们集中精神。他们会听雨打芭蕉、风吹树叶的声音，享受自然发出的平和音乐。在您地图14和15号位置是蝴蝶窗和屏门，这些都是使用常见造型或精美图案装饰开口的典例。在您地图的16号位置是月门，月门勾勒出花园的内部景色。月门是传统造型，圆形也象征了天堂，月象征了完满，这个造型非常可取，它减缓了游客的行进速度，确保参观者一一穿过此门，也让游客的目光集中在门外的景色。您地图17号位置是高拱的彩虹桥，这是最新建造起来的，它连接了东西两岸，优雅妩媚也有象征意义。在中国，高高拱起的桥身允许船从桥下经过，从而鼓励了商贸活动。桥的护栏上是别具特色的玉兰花图案。我们的步行到此就结束了，我们衷心希望您享受这条黄石中国花园的步行路线。